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这个周末的晚上和各位相会在电波当中，这周过得好吗？前两天我看到了一篇文章，当时我马上转发，然后发到了我的朋友圈里边，很多人给我点赞，然后也有很多人给我留言。这篇文章实际上和我之前一直在做的工作相关，就是在做一档访谈节目。大家都知道，思墨在2019年的时候，然后在美国，然后参与到了这个凤凰新闻的一档海外的访谈节目《格局》的制作和主持当中。那这篇公众号为什么会让我在朋友圈当中收获了很多的一些评论呢？实际上就是它的标题其实还蛮抓眼球的，叫做访谈节目已死，后面打了一个问号，也就是说访谈节目已经死掉了吗？我当时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不禁心头一惊，然后我就转发到了朋友圈里边，我就写到，我说可能是当时我转发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说有那么大的感触啊，但当时转发完之后，因为有了很多的反馈，然后我才真的又重新的去审视了这篇文章和我想要表达的内容。当时我是这么写的，我写的是我看到标题就心头一颤，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访谈节目受着更加细致的考量，自从在凤凰做了格局以来，像极了是第一次当家长，忐忑不安地领着格局这个小孩子，想看他成长被别人喜欢，同时也看窦文涛、柴静、杨澜、鲁豫、许志远、姜思达，他们怎么能够把他们家的孩子培养得多才多艺。所以说有些时候他们说访谈节目日渐式微，我说我也知道这个过程可能艰辛，也确实不容易，但是你就是不能咒他不好，毕竟还有很多人为之奋斗。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因为那篇文章会让很多人以为访谈节目可能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又或者是黔驴技穷，很多人已经在这个快节奏的碎片化的时代里边，好像很少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去花上30分钟一个小时去看上一档访谈节目。大家可能越来越习惯的是在抖音上刷一下，刷过去以后可能那15秒钟抓到了你的眼球，那么你愿意为他点个赞，如果没有抓到你的眼球，可能你连1秒钟都不想耽搁的就把它划过去了。我曾经尝试啊，在抖音上然后去 po 一些我之前采访的片段，我在想说为什么在访谈节目在抖音的这个平台上面好像真的就是很难以生存，又甚至我也曾经很认真的去做过这样的调研，去看一些其他的访谈节目有没有在抖音这个阵地当中去做自己的账号，去做一些这样的内容输出，无一例外的吧，我觉得好像要不然就是他们没有做，要不然就是做了之后也真的是效果不如人意吧。所以我当时在想，到底在访谈节目，在人们现在大众口味已经比较固定的情况下，是不是还能够突出重围，让大家依然去喜欢这个静下来讲话交流对话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我之前的那个制片人也有跟我专门聊过，他说其实现在大家更喜欢看到的是一个人的人设，而不是说让你去简单的单一的做一个表达，或者是说你去听别人的表达。比如说像采访的节目，可能我自己说话的内容就很少，然后我们要更多的是倾听，去串联嘉宾之间的讲话。所以说我们发现访谈节目好像是一种能够重塑或者是去打磨公众人物的形象， 或者是说是争夺资源的一个筹码，但是并不能把它表现成是能够让我们自己站在一个节目中心，成为一个主角光环的人。所以这就好像和打造 IP 的这样子的一个主流的，或者是这种大众媒体，特别是抖音啊、快手这一类阵地，好像有一点点格格不入。所以我不禁很想去问，就是你有多久没有认认真真的去看过一场克制的，或者是回味无穷的，或者是幽默的一次访谈节目了？前段时间有一个节目特别特别的火，现在也正在热播当中，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这档姐姐的节目重新定义了女性和年龄这样一个好像有一些些比较苛刻的话题，但是这个节目当中后来又衍生出来了一个节目，叫做定义，下定义的定义两个字。那这也是请到了我们访谈界应该算是最刚的女主持人，就是易立竞来坐镇，去采访这些30岁以上的女明星身上的女性力量。但是其实在节目当中，我感觉易立竞她其实是有所保留的。以前的她的采访节目就是特别会单刀直入，一针见血，但是在这个定义的这个节目当中，可能是为了去应和一部分观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接受的程度吧，我认为所以说有一些时候的问题偏向于柔和。其实我知道访谈节目最开始就是电视台为了填补一个频道的空档的一个低成本的营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当下我们看到的很多的选秀节目、真人秀节目，还有一些行走类、旅行类、美食类等等等等，他们都是一个比较耗成本和人力、物力、时间甚至是跨地域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一个生产方式。但是我自己做过这个格局之后呢，我就会发现好像访谈类的节目是一种成本最低的节目类型之一。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有一段时间好多访谈节目出现，然后又一时间好像很多人就觉得说好像很容易看枯燥，就是因为访谈节目就是两个人坐在那边，然后一来一回、一来一回的访问啊、解答啊这样子。所以说如果是在访问节目的主角本身他没有那么强的戏剧性，或者是话题性，或者是故事性的情况下，就很容易被别人认为是，那我为什么要听你们俩讲话？我就觉得说，那我听我身边的朋友聊天不开心吗？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说，大家对于这个访谈节目的，接受度，慢慢的变得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宽容度、耐心，以及好像去认真的去触碰到主持人或者是制作人或者是嘉宾的那份真心了。以前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看这些访谈节目，我当时其实立志说我一定要做一档自己的节目，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2019年的时候，这个愿望其实是实现了的。但是纵观整个大的环境，纵观整个娱乐行业或者是这种表达的平台对于访谈节目的耐心程度大打了折扣。其实我们要说到访谈节目，就可能还要把这个时间拉回到24年前。我记得24年前应该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那个时候中国的市场经济一下子腾飞，然后有很多的思想文化在不断的开始碰撞，然后社会就需要这样的访谈节目或者是社会类节目去鼓励老百姓就站出来去说说实话，说给更多人听。所以说我当时查了一个资料，在1996年的3月16号，实话实说这个节目就诞生了。那个时候他好像是走进了民生百姓，然后去聊各种各样的话题。其实后来我们看到的那个不太正统的感觉啊，是不太正统的主持人崔永元，他很快就赢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就被称为小崔。所以就在那段时间，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节目，实话实说，就好像是一个最早期的一个脱口秀节目，但是又被别人所深刻的理解了，后来慢慢的就转化成了这种一对一的一种访谈性质。那个时候其实引起了很多广泛的关注，也让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民生类的节目也会有这么有意思的效果。再后来其实就慢慢的转化成了一种坐下来的访谈的节目，也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鲁豫有约或者是非常近距离这一类的节目。这个节目好像是有一点希望来的嘉宾去打开心扉，聊聊自己的故事，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鲁豫老师坐在那边，然后去激发起来一些嘉宾们的对某一些话题的一个深思。虽然在近几年当中好像这个节目又翻过来被玩坏了，说鲁豫老师有三连问啊，我不信，我真的吗？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好像是。所以就是这个节目就本来是想去寻访那些风云人物的，去打造那种新颖的充满人情味的访谈记录，但是后来大家会觉得说好像也变得很枯燥啊，古板啊，等等等等。但是不得不说，为了塑造这种精英的话题，鲁豫有约其实避开了当下很多数的这个热点话题还有人物，他可能把镜头更多上的去对准了那些被历史埋没的一些昔日英雄争议人物，然后后来又转移到了一些明星的视角。所以我不记得大家在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鲁豫有约》，那个时候还在讲一些比较像是电视节目当中的禁忌话题，比如说像是关于艾滋病人、同性恋者，都把他们一一的带到了台前。后来呢，应该是在2005年的时候，《鲁豫有约》进行了一个大改版，从那种精英的受众去慢慢的去加大了一些对于明星艺人的采访。然后去吸引了很多很多人的注意力和眼球，所以说这个节目也从后来的一周一期变成每天一期。其实这个东西对于主持人的挑战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大的。像我们当时做格局这档节目的时候，我们在海外整场下来其实应该算得上是我们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录制了整个能有15期的量，也就是说可能是在真正实打实的4-5天当中我们要录半个月的量吧，就如果是每天一播的话我们就要录15期。但实际上对于我们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无论从选题到嘉宾沟通到后期制作，这些也都是我成为了制片人之后才慢慢去了解到的事情，就是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所以我还真的是蛮佩服鲁豫老师，就是从2000几年就做这档节目一直做到了现在。尽管可能现在慢慢的被一些新式的一些访谈节目，比如说像许知远老师的13邀，或者是圆桌派，又或者是姜思达的爱因斯坦啊等等等等这一类节目，其实我倒是发现如果从心理方面的角度来说，人们其实有些人还是喜欢这样的访谈节目，但他们可能只是不知道还有什么样好玩的事情没有被他们所知道了，到底还有哪些他们想知道的事情没有被呈现到他们的眼前了。所以慢慢的慢慢的大家会挑剔说，我看的这东西已经很枯燥了，你访谈的人我已经基本上知道他所有的八卦了，你现在想的这个新闻热点可能抖音或者是在微博的热搜上面第一时间就挂出来了。而访谈节目有了一段时间的制作周期之后，慢慢的就会觉得说，你既不具有时效性，你又不具有吸引眼球的这些很 drama 的东西，那到底我为什么要选择访谈式节目呢？我们其实也开始慢慢的去进入到了一个小怪圈当中，就是我们想坐下来去认真聊聊天，可是人家说不好意思没时间。所以我特别觉得说，看到这个公众号的时候，这个说访谈节目已死吗，应该是后面打个问号啊，我当时就真的心里在想说，可能到目前为止 访谈节目好像依然是在做困兽之斗的感觉，就是我们期待有这样的一个转机，但是又不知道从何而来。我们有勇气去立住我们在访谈节目的这样的一个阵脚，但是我们又不知道敌人从何而来，或者是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这些问题。一点一点一滴的，我们就发现，如果要是坚持做一个访谈节目，最大的难点可能不仅仅是在内容、在嘉宾、在选题、在制作，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保持自己的初心，去做那些真正有深刻意义的、有内涵的，或者是让大家觉得说访谈节目依然是让我们所期待的。在这些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看着它走上巅峰，再看着它们走向衰落。但其实我作为这个访谈节目的制作人，又或者是主持人，我都真的是不希望有一天我们打开电视，或者是看到节目里边的内容的时候，清一色的全都是那种，要不然就是竞技类节目，要不然就是一些真人秀明星类节目。我倒是希望能够打开电视，看到两个人没有什么过多的包装、过多的噱头、过多的一些让别人觉得很花哨的东西，而只是像易立竞或者是像鲁豫有约那样，就是一个沙发、一把椅子或者一个茶几，然后去慢慢的去听你讲话。我觉得有一天，如果说我的梦想如果能再加一条的话，就是思墨已经完成自己有一档自己节目的心愿，但是我也希望这样的节目能够被更多人所认可、所接受。如果说过了10年、20年，我再重新回看自己的这些节目的时候，我依然觉得说里边的内容是我能学到东西的，里边的人也依然是他们行业里的翘楚。所以我们在制作一档节目叫做格局的时候，我希望真正的格局不仅仅是在看眼前的事物有更大的心胸、更大的气度，而是我希望能够在一个更高的时间空间的维度上面，我们把它放到50年、100年，这些嘉宾分享的一些价值观、他们的立场依然有那个划时代的意义，能够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间点触碰到观众内心的一个点，让他们觉得说这句话可能感染了我一生，我一生都会觉得说，因为有他、有他的分享、有他的经历，那我知道什么是格局。我希望格局就能够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空间当中去做到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如果说时间能够再重来，去推到小时候我看到崔永元老师的那些这个有一说一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小崔说事儿这种节目当中的时候，我倒是很希望那个时候的观众，他们对于任何知识、信息还有热点的渴求程度都几乎达到了一个最为期待、最为饱和的状态。那个时候我们把那一批观众拉回到现实，拉回到我们的现实，那我想我们现在当今做任何节目，他们都一定会抱有这种期许的、赞美的、鼓励的眼光和这种互动。但又话说回来，时间同时在发展，你不可能要求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观众还能够落到现在去给你这种反馈、这种响应。但是有一说一啊，如果要是说节目之间会在平行时空串联的时候，我倒是真的很希望大家对于访谈节目依然有着深刻的喜爱，和那种好像不为什么，就是为了那种有人在陪伴说话的感觉。其实我再绕回来讲到陪伴说话，那何尝我们不是想找一个朋友、找一个爱人、找最亲密的家人去陪伴我们成长呢？前段时间是我妈妈的生日，我那段时间就又变得很想回家，然后但是又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回家陪家人过生日。然后当我看到我们家里人然后都坐在一起吃火锅，然后一起看电视，然后一起有这种家庭生活氛围的时候，我也会觉得突然很想家，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一个人在外面飘着，明明可以窗无几净的，然后可以
在家里边，然后陪伴老人，然后一起生活，然后成长，但是又为了自己心中的那一份执念，就是说我想把一个节目做好，我需要不断的去到外面去输出输入，然后再去反哺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努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放弃了一些东西去做更好的节目，更好的内容，其实就是为了秉持着心中的那一份初心，以及对于说话访谈节目的这一份热爱。所以当我真的再一次看到这个标题说访谈节目已死的时候，我当时第一下的反应就是，你不能咒他不好，你不能说他不好，你可以去不接受，但是你不能去说可能这个访谈节目就彻底死掉了。也许他会有这一天，也许他真的会有黔驴技穷的一天，但是依然此时此刻还有很多人为之而努力，为之奋斗。所以我不想说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关注思墨，然后或者是关注以后所有类型的访谈节目。我只想说，有些时候我们不必要去否定，或者是不必要去质疑别人的努力方式。他们可能用他们的很多很多的牺牲，很多很多的一些无奈，去成就自己想要的那一刻高光时刻，然后再把那一刻高光时刻当中的一些余光，然后散布到各地，让更多人去喜欢你，去听到你的心声，去听到故事里边有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那些点。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在做访谈节目，或者是做一些文化传播，或者是内容输出时候的一些感受。那如果说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要一定要提到的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每一个人心中可能都有自己喜欢的那一份东西，可能都有自己毫无保留去热爱的东西。我之前在做一些分享课的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发现什么是梦想。你可能会觉得你的梦想是开飞机，你有可能你的梦想是走上人生巅峰，迎娶白富美，登上 CEO 的宝座，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梦想的意义都不尽相同。我觉得对我来说，梦想就是此生热爱加上天赋的最高表达形式。这一句话我觉得直戳我的心窝，就是我不知道我的天赋是不是在说话上面，但是我在台上说话的时候，那确实是我最自洽最满足。我到现在在每次上台的时候还会有那种小鹿乱撞紧张想要上厕所的感觉，但是在真正登台的时候，我又会一瞬间释放，然后一瞬间去绽放。那一刻我觉得说自己的人生高光时刻就是这样子，容易被记住，容易被保留下来的。所以我总是很希望很希望如果我到了七八十岁，我回看我自己的节目，去听我自己的录音，去听我自己每一点每一滴我所记录下来的那些声音画面的时候，我都是内心充盈的。我觉得我自己有这种被记录着的活过的感觉，其实很难得，很了不起。我也很希望这样的声音，这样的画面能够带到maybe到下一个世纪。所以说去找一份你心中热爱的事情，你愿意为此奋斗一生，而且你在里边你还会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感，你觉得有一些些天赋在里边，那我觉得真的是人生大幸，就是你找到了你的梦想，通过不懈的努力然后实现你的梦想。另外就是我也在前段时间看到了一个电视节目啊，是何炅老师演的，其实他就算得上是主持人界中或者是娱乐圈中很常青的这样一股清流了。然后有一天我在无意间啊，真的是无意间看到了一档他的节目，然后他随口说了一句话，我真的当时那一刹那感觉是会潸然泪下。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我现在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我在日后有所小成的时候觉得心安理得。这话突然间一下子把我这几年里边我认为自己所有的累辛苦努力一下子就变得释然很多。就是 你做了这么多努力，到底想要为了什么？你为了是得到大众的认可，得到的是金钱上的满足，还是说我只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不留遗憾呢？所以当何炅老师说过那一句话之后，我就会特别特别有感触。我觉得他说的那一句话就是为了让你日后有所小成的时候觉得心安理得。所以我们自己问问自己，在生活当中我们心安理得的事情有多少，我们真正做过的努力有多少。如果说每一点每一滴你都心安理得的话，我想说你真的还蛮成功的。而且在这道路上可能会越走越远，无论是带着梦想，带着你那份心安理得的宽心、扎实和安心，我觉得一定会走得很远很远很远。所以说今天思墨是通过一篇公众号的小小的感悟，我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掏心窝子的一些真心的感受吧，和大家去分享。到底你在梦想面前，你在质疑面前，你在别人看好或者是看透你或者是不看好你的时候，你到底应该怎么样。所以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让我们一起努力吧。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哥哥们、每一个听众朋友们，好的，这就是今天思墨在心灵港湾当中与各位分享的。希望大家无惧风险，无惧挑战，无惧任何生命当中的好与坏，心安理得的继续努力吧。那我们下期再见，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